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Hello，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非常开心呢，在这个时间段啊，大家呢能够记得我们的约定的时间啊，我们约会的时间，那就是在星期天的晚上7点开始到9点，2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在空中相约。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今天呢要在第一个小时啊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这个如何学会谈恋爱。其实这个话题啊，说小也小，说大也大。为什么呢？我觉得它关系到的一些角色啊，不单是说男女啊这个谈恋爱，还关系到什么呢？就是家长父母对孩子的情商教育，还有就是关于如何谈恋爱这块，父母怎么跟孩子去谈恋爱这个事情。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说这样的一个新闻的事件，也是非常沉痛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啊，这个在半年多以前呢，有一个北大的女生，北京大学法学院的一个女生呢叫包丽，在半年多以前呢她自杀了。那为什么会自杀呢？是跟感情有关系的。那就来听一听哈尼跟大家来说说他的故事。这个故事要用这个倒叙的手法来说哈，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沉痛的一个消息。北大女生包丽呢，这个是个化名啊，于4月11号中午已经去世了。真的很难过，真的就是因为我相信大家都听了非常多的关于男男女女为了情感失去了自我，甚至失去了生命。最惨的就是你的父母要为此去痛苦一生。所以为了避免类似于这样的悲剧发生，我觉得真的不管你在什么年龄阶段，你都应该去学习提高情商，告诉自己哎，我应该怎么去谈恋爱，我要去学习恋爱的技巧。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大家来跟我一起听听看这个故事。好，再次的感谢所有的亲爱的嘻嘻哈宝贝们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那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还有通过我们的 APP， 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就可以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APP 里面呢可以在线收听，还有搜索我们的频率来在线收听。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也欢迎大家呢跟我取得联络。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故事要分享，有什么样的话题希望 Estella Honey 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的话，欢迎来告诉我。那我的微博呢，如果你玩微博的话可以搜我的微博，地球麻辣魔力主播哈尼，哈哈笑的哈，女字旁一个尼，搜麻辣主播哈尼其实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也可以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SuperHoney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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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以私信给我。那当然了也可以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是 SuperHoney903， 那告诉我呢，你有恋爱的诉求，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情感的困扰，想告诉我来，让我来给你，这个理一理啊，分析一下，我也非常的乐意。可以加我的微信号 SuperHoney903，SuperHoney903 啊，来请注明啊，就是你的来意，你是嘻嘻宝贝还是哈哈宝贝？嘻嘻宝贝呢，就是喜欢我们节目的这个女生朋友；哈哈宝贝呢，就是男生朋友。好，那我们继续来说这样的一个故事。北大女生包丽 于4月11日中午去世了。包丽的妈妈呢是非常的难过，脑子这个一片混乱，她觉得说我的孩子就是被逼死的，和她的这个男朋友呢姓穆的穆某汉啊，就把中间这个字儿给那个啊省略了，叫穆某汉啊，是脱不了干系的。我们先来梳理一下这个事件的脉络。在今天的凌晨3:09，北大女生去世，母亲称其男友都未道歉，男脱干系将会考虑追责。4月11日啊，晚上11:43，北大自杀女生包丽去世了，她的母亲称，就是她的男朋友最后一次来探望她是在2个月以前。2019年12月12日，家属回应包丽自杀事件，已委托律师，但不知以什么样的理由去起诉男方。2019年12月12日早上7:35，北大自杀女生的男友发声了，他说他的处女情节并非是两个人吵架的原因。2019年12月12日凌晨3:11，北大自杀女生男友说不明白什么是精神控制，警方表示已结案。2019年12月12日的凌晨12:35，北大女生遭男友精神折磨后自杀，只因不是处女。哎呀，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新闻是这么说的，就是包丽呢自杀，因情自杀，在重症室监护室呢是躺了半年多了，但他最终还是告别了他眷恋着和眷恋着他的这个世界。不过呢，所有人都不会忘记半年多以前这个新闻爆出来，就是被男友洗脑自杀的北大女生包丽。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呢，是包丽躺在床上，然后戴着口罩，然后被子呢是演的是很捂得很实的，然后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半张脸啊，抢救20天后脑死亡。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图片是，应该是他妈妈的一个截图了一张，就是他的女儿啊，包丽呢和他女朋友和他男朋友，就是微信上的一段对话，我们来看一下啊。哎，这个包丽呢跟她男朋友呢是2018年下半年才在一起的，那她自杀的时候是2019年10月份，也就是大概是一年不到的时间吧，一年也差不多就一年的时间，然后呢竟然是故事发展到这个地步，就是女朋友因情自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他俩的微信的这个聊天记录啊。包丽呢是把她的男朋友的名字是注明为主人，然后看一下她的男朋友说什么，妈妈你在哪里，宝宝好想你，然后包丽的回应是遇到了熠熠闪光的你，而我却是一堆垃圾，然后呢她男朋友说不是你不是，然后包丽回应妈妈今天给你谢罪了，她男友说你是我最爱的妈妈呀妈妈。就我们正常人听来啊，你觉得这个对话像是一对情侣的对话吗？就完全不是啊。这为什么自己的男朋友会叫自己妈妈呢？这让我想到了有一些男的就喜欢女的叫他爸爸。这个是什么样一种畸形的一种心理啊？然后呢，自己的女朋友还把他的男朋友的名字哈，给他注明为是主人。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怎么样，就是现在在传的就是说是包丽是被精神虐待了啊，男友呢被指曾经让包丽称他为主人，那包丽是不是真的是 PUA 的这个受害者呢？啊，那包丽的这个轻生是不是因为啊男友的精神操控呢？我们来说一下 PUA 啊，其实 PUA 呢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聊过的， PUA 就是什么呢， Pickup Artist， 就是直译的意思，就是说搭讪艺术家，是源于美国，最早是由一些花花公子的这个泡妞的经验啊技巧总结呀，后来被中国留学生译为把妹达人，继而国内呢就出现了所谓的泡学网，如何 泡妞学习的网，比如通过实施比身体虐待更隐蔽的精神虐待，甚至对女性进行唾弃、谩骂和侮辱，就是打击受害者的自信和激起受害者的罪恶感，让其陷入无助的状态，以此呢对女性实施精神控制。那媒体披露的信息显示呢，包丽正是这样陷入了对穆某，就是她这个男朋友无法自拔的境地。穆某呢曾被指呢曾是让包丽称他为主人，两人的聊天当中呢，包丽的角色经常就是一条狗。穆某呢还让包丽在身上纹上了什么纹身，是我是穆某的狗，甚至还让包丽拍裸照、拍性爱视频，甚至还提出让包丽为自己怀一个孩子再打掉，以证明他对他的真爱，证明两个人的爱情，甚至让他去做结扎手术，切断输卵管，就是让他没办法生孩子嘛，做绝育嘛，啊，所以包丽呢也就曾想说，我想摆脱穆某，但最终呢是以失败告终，这就从他选择自杀的方式就说明了，他已经在这种痛苦当中难以自拔。就是你听完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啊，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真的是难以理解，就是 PUA 啊，一个早年的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泡妞的就是搭讪术，这给用歪了。嗯，怎么个歪法，我们稍后继续聊。再次的感谢呢所有的嘻哈宝贝们在这个时间呢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一档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不知道说听我们节目的、听到我声音的都是什么样的朋友呢？我真的很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认识你们。如果说你觉得我是一个有趣的人啊，我的确是个有趣的人啊，试试可以证明啊。如果是你第一次收听我的节目呢，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西雅图的网站啊，西雅图网站上呢，可以找到我们往期的节目啊，爱情麻辣烫。爱情麻辣烫呢，已经为大家诞生了，有这个快一年的时间了啊。从去年的五月开始这档节目诞生了，那大家可以在网站上呢来听一下我们往期的节目，你就知道了啊，大概这个节目是什么样的风格。让我们一起边说边爱，边吃边爱，边走边爱。那网站的名字大家就可以搜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那同时呢也可以搜我们的 APP， 也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还可以来在蜻蜓 FM 上面来收听，我们好多节目都有在上面都可以收听得到。那也欢迎大家来关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Honey 的微信公众号呢是 Super Honey 903 SuperHoney 909，不好意思909 Super Honey 909就可以找到我了，请可以私信啊来跟我说你有什么样的诉求。那也可以来加我的微信公众号啊，跟我的那个微信公众号，我的微信个人号呢其实就差一个数字啊。那我个人的号呢是 Super Honey 903 SuperHoney 903，你什么样的情感的困扰我都愿意倾听，愿意来帮你去解决一些问题。如果说呢你有这个恋爱的诉求，想谈恋爱，那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交友的平台，叫做秘密国际婚恋俱乐部，秘密国际婚恋俱乐部，来帮助大家找寻到自己的那一份爱情。那如果呢你想有一种勇气想尝试一下通过电视的平台去找到自己的另一半的话，哈尼呢也有机会给到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平台，那就是在中国的啊东方卫视，上海的东方卫视有一档节目叫中国新相亲，它是一档代际相亲节目。是怎么叫代际相亲节目呢？就是说带着你的家人亲朋好友来参与这样的一个交友的节目啊，由你的家人来帮朋友啊帮你一起把把关，看看这个现场的哪位嘉宾呢是比较适合你的。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在现场去马上能够匹配到一个对的人，我觉得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可以去找找感觉，对吧？我觉得就是 别是宅在家里边，然后呢就是谈着这个非常虚无缥缈的网恋，还不如这样的来一场这个几场哈，或者几场这样的一种实战啊，去积累自己的实战经验，去看一看你去怎么去跟男生去彼此的去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了解到对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关键。你看其实说实话对于我来讲哈，你说我就很多人说，哎呀，你说你自己没什么这个恋爱的经验，那就是纸上谈兵。那不是有句话，那个俗话说得好吗？你这个没吃过猪肉，你还看过猪跑呢，对不对？所以就是我真的是听了太多太多的故事了。那的确呢，我在实战的这个当中呢，我也在累积经验，真的的确是。包括昨天晚上也有我的这个教育俱乐部的这个朋友来跟我聊啊，说这个谈恋爱，说自己是宅女啊，这个年纪呢也是不小了，但是呢就是因为在国外这忙于工作呢，圈子也简单，那相同年纪的这些朋友呢，真的要么就是正谈恋爱，要么就结婚，要么就已经有孩子了，就觉得自己特别的孤单，特别的就是无助，因为没有人去非常的去care 说，哎，你有没有人爱呀？你这终身大事怎么样呀？是吧？就尤其是在国外的人，那是更独立了，它不像是在国内。当然了，在中国的话，就是很多人操心你的事儿，但是帮不了你的忙，反而在给你这个精神上的一些压力啊。我觉得这样反而更不好。所以我就觉得说，不管解决任何事情，其实最重要还是从自己出发，你自己有什么样的诉求。我就问他了，我说你到底是只是谈谈恋爱呢，还是你直接目的就是说我就想结婚，你就想清楚。我说给你两条路，一你就是我这边给你恋爱顾问一对一的服务，二你就是直接找婚介，对不对？就我们也能够给你提供这样的服务，就是奔着去结婚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去找到对方也是想要结婚的这样的对象，对吧？这就很清晰，非常清晰了，就像你谈生意一样的，你要清楚说对方是做什么生意的，对吧？什么公司做什么生意的，他有什么样的产品给到你，那你要知道这个产品的质量怎么样，规格怎么样，就大家就是谈得非常清楚。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啊什么恋爱就像谈生意啊，我觉得完全就是说怎么讲，并不是，这只是一种形容而已，但它不能说是说等同于，这还是两回事儿。我只是表达说大家一定要很清楚，就是说自己的一个出发点是什么？我只是想交普通朋友呢，还是说我就想找个人谈谈恋爱，找找恋爱的那种激情的那种感觉呢？还是说我就是想结婚，我就是奔着这个目的去的？所以大家自己一定要理清自己的思绪，当下你对恋爱的诉求，你对情感的诉求是什么？是想谈个恋爱，找找刺激，还是你就想结婚，对吧？好，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可以来加我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superhoney909 可以看到这个 honey 以前的这个音频的节目啊，包括一些文字的东西。那同样呢，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号个人号 superhoney 903 可以找到我啊，我叫做自由文艺乐女神。就找到我以后呢，就是请注明啊，注明你的来意，就是说你是听了节目来的，你是想要有一些情感的一些困扰的倾诉呢，还是说哎我就想谈恋爱啊，希望你可以帮到我啊，就青春不常在，抓紧谈恋爱。这个绝对是一句大实话啊，那希望呢哈尼可以帮到你，我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认识到更多的追求真情实感的追求这个爱的朋友们。好，那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感谢，再次感谢大家来锁定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我们今天呢，在我们节目是两个小时哈，那七点到八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除了教孩子学习以外，你还要教孩子如何谈恋爱，那也会举一些案例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就要到了，广告之后呢，请继续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我们稍后聊了。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 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OK, welcome back, 欢迎继续回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和你一起谈情说爱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爱吃鱼但是不属猫的 Estella Honey, 你是谁呢？很希望知道你的名字，希望你是做什么工作的，这个时候呢，你的恋爱是处于什么，你的这个情感世界是处于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的我这一切都想知道啊。好，那感谢继续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也欢迎来关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微博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的微博，我的微博是什么呢啊，是地球麻辣魔力主播哈尼。其实在节目当中我说了好多遍啊，也希望通过一些方式呢大家可以联系到我，地球麻辣魔力主播哈尼，哈哈笑的哈，女字旁一个你，搜麻辣主播哈尼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superhoney909,SuperHoney909，在里边呢有我的一些文字和一些语音，也是关于呢情感的。那也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号 SuperHoney903，SuperHoney903，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国际的婚恋平台，叫做秘密国际婚恋俱乐部，秘密国际婚恋俱乐部，大家可以跟我取得联络，在这个平台上我可以帮助到大家来找寻你们的爱情。那来告诉我你有这样的诉求的话，来加我的微信号 SuperHoney903，SuperHoney903，请注明来意，就是你是我们节目的听众，你是西西宝贝还是哈哈宝贝呢？是男生还是女生呢？是想谈恋爱呢，还是就是说想这个倾诉一下这个情感的困扰？好，那在第一个小时我们呢聊的是关于这个提升情商啊，关于这个家长是不是要教孩子除了学习以外还要教孩子谈恋爱呢？我们先把刚才的这样的一个血淋淋的一个活生生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再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这是刚刚发生的，在4月11号的这个半夜的时候呢，躺在 ICU 半年的一个北大的女生呢，她是自杀的啊，然后呢脑死亡了半年，那在4月11号去世了。那母亲呢称说，这个她的男朋友直到她的这个她女儿去世都没有露面来道歉，她觉得女儿的死呢绝对是因为她的这个男朋友造成的。那我刚才也说了，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听了包丽的故事啊，就是这个女主角啊，她的刚刚去世了，我们也是表示非常的这个难过。那大家说听到她的故事，大家都觉得说她是 PUA 的受害者 ，PUA 就是 Pickup Artist， 直译为搭讪艺术家，源于美国，最早是有一些花花公子泡妞的经验技巧总结，后来被中国留学生译为把妹达人，继而在国内出现了所谓的泡学王，就是教男的呢如何实施比身体虐待更隐蔽的精神虐待。我们继续来说这个故事啊，刚才呢也跟大家分享了两个人的一些聊天的记录啊，女朋友竟然叫自己的男朋友是主人，那男朋友呢就叫自己的女朋友叫妈妈，所以听这个称呼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不能理解的啊。那现在呢，这个母亲呢在悲愤之余呢，她也觉得说我一定要为女儿讨回公道啊。包丽呢在自杀前在微博上留给家人最后的一句话是：我命由天不由我。
那让包丽走上了轻生之路的男友，这个穆某，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4月12号，某这个商报的记者哈，就多次的拨打了穆某的穆某的手机，但是他一直都没有接听。记者从北大了解到，穆某呢也是北大的学生，尽管对于外界的各种非议，穆某都予以否认，但是包丽自杀事件发生后呢，北大最终是取消了穆某的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的资格。另据了解呢，为避开舆论的关注，穆某曾低调的去支教。对于是否对包丽进行折磨和控制，此前穆某呢都予以否认。他的母亲呢是跟记者说呢，是他我的女儿是被他逼死的，他脱不了这个干系哈。他表示呢，之前因为受疫情的影响，他无法前往医院探望女儿，直到4月11日中午接到医院的通知。包丽的母亲始终认为穆某的精神折磨呢是导致女儿自杀的主要原因。令他非常气愤的是，直到包丽过世了，穆某都没有露面，没有主动联系他，更没有道歉的意思，就像女儿的死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一样。那针对穆某曾要求包丽拍裸照，甚至让包丽为他怀孕流产等细节，包丽的妈妈也不愿意回应啊。她说，我是会考虑追究他的责任的。包丽的母亲极度悲伤，并不愿意多说。她说呢，要先处理好女儿的后事，但是她希望能够为女儿讨回一个公道。那现在呢，记者也是获悉，她的母亲呢是和律师保持着联系，目前还在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哎呀，真是听来真的令人很伤痛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来看一看啊，一些这个点赞率比较高的一些评论。对于很多人来说呢，精神控制只是上到了是很难摆脱的，类似是就类似于这样邪教式的洗脑，都是通过语言的哄骗，或者说暗示或者威胁去控制教育的精神的，一步一步使人呢就是难以自拔，深信不疑。这个洗脑是非常可怕的哈。这个德国的宣传部长呢，戈培尔呢，就因为一段话成名。他说过这样的一段话，说如果你说的谎言范围够大，并且不断的重复，人民最终会开始相信他。当谎言被确立的期间，国家便不可阻隔人民对谎言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后果的了解。嗯，好，我们来看一下，还有朋友呢是说了，这孩子的书都读到北大了，但是却白读了。对，这真的是第一个，就是大家的反应是，天哪，他是北大的学生，北京大学的高材生，是法学院的，他读这样的一个好的学校，说明他的学习成绩是不错的。你看这位朋友他就说了，感觉他对不起这个专业啊，你念北大的居然脑袋能够愚蠢到这种地步，无法想象你是怎么考上北大的，还读的是法学院，哎，一声叹息。好，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网友啊，他说的，哎呀，感觉这个男生啊，人家有通天的本事啊，那个这件事情头条仅报道一天就没有音讯，直到这个女孩去世才有报道。哎，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也不能怪这个新闻的平台，对不对？这新闻的很。他好多新闻要说呢，对不对？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半年了，啊。我们来看另外一位网友说的：一个北大学子为爱痴情不能自拔，导致命归黄泉，感觉是惋惜的。不过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一个学业有成的女人，当第一次感觉不好的话，就要考虑一下这个人的品德了。第二次不好就应该暂缓，减少接触了。第三次要坚决的离开，寻找新生活了。哎，可惜。这位呢，叫做阿凡达的网友，他说，我建议各个高校都应该安排心理咨询师或者是心理健康课程，咨询师们要保守学生们的秘密，很多学生心智不成熟，容易走入死胡同，无法处理感情问题，应该让他们学会自重、自爱、自强，不要太相信别人，没有所谓的天命，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啊。我觉得这个评论我是非常认可的啊，就是真的要在学校安排心理咨询师。你看像在美国的，对吧，美国的学校里边就有心理咨询师这块。然后呢，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学校园呢，就是对于孩子的这种心理的教育啊，心理健康成长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重视，甚至是忽视啊，刻意的忽视。
以及呢情商教育。这个情商教育呢，我觉得不单是就是学校要去要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最最重要的是家长，对吧？你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长如果你不注重孩子的情商教育的话，真的未来你孩子再能读书，成绩再好，然后呢再多么的事业上工作上有成就，但是如果说他的情商不行，他不知道如何谈恋爱，不知道如何去处理情感的问题，情感的关系，最后可能会因为情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导致他整个人生整个命运都改变，这是都非常有可能的。我们看看这些，是吧，从古到今这么多年的这些案例，这些事件，大家都知道我说的是没有错的，对不对？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也是最近发生的一件惨案，是在发生在中国的国内啊，福建厦门有一个女生啊，那她呢是大学毕业实习，然后呢就是张浦的，后来去厦门读书了，去工作了，去实习了，但她之后呢还是决定是打算要那个再继续学习，所以呢要再考研究生吧。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么乖巧的文静的一个小女生啊，出事儿了。出了什么样的事儿呢？就是说在这个疫情过后啊，她是重新呢要就回到了厦门，那个时候她已经把工作辞掉了，但是因为那个房租呢还没有到期，所以她就回到了她那个出租屋，就想说，哎，我在那边就备考吧，那个准备在那学习，我要继续的这个考研啊。但是没想到啊，这春节的时候应该就是见了父母，这是最后一面了。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呢？那几天联系不上以后，家长呢就是也是去报警了，报警说自己的女儿这个失踪了。然后呢过一些天呢，这个就破案了，说这个说他的女儿是就是说是在龙岩啊，在福建的另外一个城市，在某一个男人的家里发现了他的尸体，而且是碎尸。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案发了好几天了，家长都他的父母都没有看到他的尸体，但是在这个警察呢给到他们的一个这个报告上面显示说是碎尸。然后警察也说了，请你们记得他曾经最美的样子就好了，就大家能理解了吧，就是碎尸，非常可怕啊。这也是让我们想到了那个莹莹，是吧，张莹莹的这件事情，在国外留学生，然后呢上了陌生人的车之后呢出事儿了啊，被虐杀，是吧，性虐待，然后呢最后分尸碎尸，最后连尸体都找不到啊，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情。那我为什么要又提到这样的一个案例呢？就是你想想，一个大学生啊，刚毕业没多久，对吧，也刚刚工作实习过一段时间，刚刚出入社会啊，然后为什么他会去一个并不熟悉的一个男性，而且还是不在一个城市的一个男人的家里，到底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呢？那我们从新闻的这个文字上来看呢，说这个男的是就是欠债啊，就是在网上赌博，然后欠了赌债，然后呢就是索要这个女孩的钱财，然后呢就是来还这个钱，但是后来发现说这个女孩也没多少钱，然后呢他就把她给杀了啊，然后呢碎尸，想要掩埋他的这个犯罪的事实。但是这是怎么可能能够掩埋的呢？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女生就是太简单了，你为什么会去轻信一个男的？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对不对？为你们怎么你们俩之间怎么会有联系的？怎么认识的？你为什么好端端的你离开了就是你那个就是生活的地方，然后跑到了另外一个男子的他的老家，然后呢去了他的这个出租屋，然后把自己的命给送了，是因为这个男的要跟你谈恋爱为由，然后呢把你带走了，还是说你就是觉得，哎呀，跟他去散散心啊，那个就觉得啊，可能
找工作不如意，或者说现在的生活令你不满意，然后呢你就觉得哎呀，突然间碰到了一个异性还挺有感觉，挺有好感啊，不管说是这个交个朋友还是谈个男女朋友，你都愿意去跟他倾吐心声，你就这么一下子就信赖了一个可能对于你来说还是非常陌生的一个男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背后的问题非常的多，就是家长你们有没有去关注孩子的一个心灵的成长，就是我们先不说他的其他的这个阶段吧，先说他现在就是刚刚大学毕业了，然后肯定是有面对一些这个工作找工作的压力，还有他在实习的时候你有没有去关心过他在实习的公司做得怎么样啊，一个初入社会的一个大学生他的心路历程你有没有去关心，对吧？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关键。如果说孩子在家里边能有找到对象，能够跟父母去倾诉自己工作上的事情、学业上的事情、生活上的事情、友情上的事情，还有自己谈恋爱啊，我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男生，或者我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女生，我在情感方面我有什么样的困扰我解决不了，他有一个倾诉的地方能够跟父母去说，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可以去解决，至少说他不会觉得说我要靠我自己一个人去解决，一个人他本身他就从小到大没有人教你谈恋爱，你说他怎么能够很好的解决呢？他能有很好的判断力吗？而且男生而且女生呢是偏感性的，所以为什么这样才会让一些坏男人一些渣男有机可乘，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小时呢，我是想跟大家通过一些这个案例来聊一聊，我觉得说真的小孩啊从小到大你一定要注重他的这个情商的培养，还有就是你不能单教他说你得好好读书，还有你得教他好好谈恋爱，对不对？因为在中国啊，我们先不说其他国家，就是很多家长在孩子的青春期甚至是大学期间都明令禁止孩子谈恋爱，闭口不谈任何关于爱情的事情，然而等到孩子大学一毕业刚刚进入职场还没站稳脚跟呢，那些家长又开始不停地催孩子相亲恋爱结婚生子。讽刺的是，当初对爱情讳莫如深的是这些家长，对孩子终身大事急火攻心的还是他们。他们并不知道这种一会儿这个大力的压制，一会儿呢又急迫催促的方式，对于孩子亲密关系的建立呢是没有任何一点好处的。对，就是尤其是有一些孩子啊，有一些家长就是在孩子的这个就是成长的阶段会以暴力啊或者强迫的手段呢去禁止早恋的孩子，认为让孩子认为说哎，恋爱是羞耻的是肮脏的，要么就是从此对恋爱失去了信心不愿意踏进爱情半步，这个你就是有可能会对孩子留下这样的阴影，对不对？所以这类孩子就是非常容易在青春时期呢，就是青春期时，就是形成扭曲的爱情观，继而影响成年后亲密的关系的建立和维持，也会让生活的其他的方方面面出现麻烦。我们说过，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中，人际关系和亲密关系的经营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人生活在群居社会当中的是属于社交动物，不和人打好交道，不与人建立健康的亲密关系，就很难你会觉得哎呀，我生活的是很满意的，我生活是很快乐很幸福的。所以一个人事业再成功，倘若他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不高，也算不上全面的成功。况且爱情的成功实际上与事业的成功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要注重这个恋爱的教育呢？什么年纪是比较合适的呢？根据人类的认知和情感发展规律，从11岁到15岁左右的青春期，家长就可以将恋爱教育提上日程了。而这个阶段呢，也是青少年早恋最高发的时期。如果家长没有做好教育和引导，就非常容易导致孩子的爱情观出现畸形。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说，作为家长，作为父母，你进行恋爱教育的时候，需要去注重啊哪一些重点？在很多家长眼里啊，在孩子面前谈爱情不仅是尴尬羞耻，更是危险的，生怕哎呀谈多了啊，那个会促使孩子过早恋爱，甚至偷尝禁果。所以呢，长久以来，爱情话题就是大多数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禁忌。 但是不谈就代表着孩子不知道吗？不谈就代表着孩子没有好奇心吗？不谈就等于说孩子一定能够在未来顺利经营一段亲密的关系吗？就像性教育一样的，纸包不住火，到了一定年纪，孩子的好奇心自然就萌发了。你家长越是闭口不谈，越是讳莫如深，就越显得神秘感，孩子反而就感兴趣。所以这个时候呢，家长你就得承担起正确进行恋爱教育、性教育的责任，对吧？你看现在这个网络这么发达，对吧？这个电影啊、电视啊、论坛呐、什么抖音啊，这些青少年是吧，在网上看什么言情小说，对不对？他的这个爱情观、性观念以及性别角色的内容，很多都被误导了，甚至存在价值观的扭曲。比如说隐喻男女不平等的直男癌歌曲啊，夸大灰姑娘效应的玛丽苏电视剧，宣扬爱就可以偏执，爱就是无条件满足对方要求，爱就是牺牲自己成全对方，爱就是为了对方贬低自己，爱就是丢掉尊严，这样的电影等等。这些的内容呢，并没有告诉价值观还未稳固的孩子们，爱情其实是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照料，并且呢有健康界限的关系，而不是任何一方的委曲求全。所以家长一定要注重孩子们平常都看的什么样的书，看的什么样的网络的信息，实时的追踪追踪，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p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那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啊，那就是关于说，在教孩子学习的同时呢，也要去提升他们的这个情商，提升他们的这个恋爱的能力啊。那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是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欢迎关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公众号今日西雅图，那相关于疫情的一些最及时的报道呢，大家都可以在公众号上看到，请搜公众号的名字今日西雅图。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的微博地球麻辣魔力主播哈尼，搜麻辣魔力主播哈尼，哈哈笑的哈，女字旁一个尼，就可以找到我了，也可以私信跟我取得联系。那也欢迎呢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是 superhoney909 SUPERHONEY909， 请注明
你是我的节目听节目的西西宝贝还是哈哈宝贝，有什么样的情感的困扰可以倾诉呢，我都愿意倾听，也希望能够帮你解决到一些问题和情感上的一些障碍。那如果说你想要恋爱交友，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号Superhoney903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婚恋交友平台，叫做秘密婚恋国际交友平台，可以加上好吧。那注明说啊，我是你的听友，然后呢我想谈恋爱，时间不长，叫什么，青春不常在，抓紧时间谈恋爱。好的，继续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哈。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家长是什么时候开始要去对孩子进行这样的一个情感方面的教育呢，告诉孩子如何谈恋爱呢。哎，这个恋爱教育呢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是从孩子的11岁到15岁这样的一个年纪呢来开始进行恋爱教育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但很多朋友就会在想了，这个那我怎么样对孩子进行恋爱教育呢，啊，关于爱情孩子们最想了解哪一些问题呢，是不是？其实我觉得特别正常。为什么？很多家长，你说我们的上一辈或者我们再上一辈父母，或者这个爷爷奶奶，这个外公外婆，他们有受过这个恋爱教育吗？没有，绝大部分的这个家庭呢是没有做过恋爱教育的。但我觉得从咱们这一代必须得觉醒了，对不对？好，现在大家已经明确了家长在恋爱教育当中的责任以后，那现在我们来明确一下孩子最想了解什么样的问题，以及恋爱教育呢要从何谈起。在2017年5月17日呢，哈佛大学呢教育学院发布了一篇报告，主题是青少年和年轻人如何看待爱情，以及家长如何引导孩子正确处理爱情。研究者呢通过对3000多名的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调查访谈得知啊，有70%的青少年都非常的希望父母对自己进行恋爱教育，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70%。下面呢就是他们非常想让家长回答的问题，我们来看一看啊。38%的人希望了解如何拥有更成熟的亲密关系，36%的人想知道如何应对分手这件事儿，34%的人想知道如何在爱情中避免受伤，27%的人想知道如何开始一段爱情。在恋爱当中，如果两个人都固执，那么要如何分歧，如何处理分歧，如何妥协？恋爱时爱上了他人要如何处理？何时尝试性行为才会健康又安全？被所爱的人背叛要如何应对？如何识别有毒的亲密关系？如何处理分手中遇到的阻碍，比如暴力、虐待等？如何才能与对方有效沟通？如何形成忠诚的恋爱关系？如果我的朋友背叛了他的恋人，我要不要说出来？38%的人希望了解如何拥有更成熟的这个亲密关系。你看啊，这些我们都说了。我想说，家长听到这些会不会觉得很惊讶呢？你会觉得，哎呀，才10几岁的孩子，在我们眼里永远是长不大的。那这脑袋里居然有这么多关于爱情的疑惑。甚至是有很多问题都属于较为复杂的道德和哲学范畴了，需要逻辑严密的这个批判性思维，就连我们成年人可能都难以给出完美的答案。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孩子就是天真无知的小屁孩，他们对爱情的思考也许比不上你少啊。那知道了孩子们心中对爱情的疑问，就可以来谈一谈家长如何在孩子心中有困惑的时候趁机给予健康的恋爱教育呢？恋爱教育不仅仅是如何爱一个人，青少年所认为的爱，其实在我们成年人眼中的爱情存在很大的不同。成年人会认为呢，爱就是相互吸引，两情相悦，而对青少年来说，他们很容易把爱情与痴迷与暗恋混淆起来。另外，即便是暗恋、单恋，也很容易给人带来这个愉悦和自信的感觉。
有时候孩子对另一个人有好感，但对方不一定有同样的感觉呀。如果孩子一意孤行，持续对对方的痴迷，那就很有可能因为得不到同等的回应而受到伤害。所以孩子首先呢要和，就是家长首先你要和孩子明确，爱情是两个人都被对方吸引，而不是一个人的一厢情愿。有时候你会无时无刻都不再想一个人，但并不意味着说你已经陷入了爱情。只有孩子真正理解爱情的定义，才能区分开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以免出现错把朋友当作恋人，致使友情受到影响的情况出现。你要告诉孩子，健康与不健康的爱情有何区别。也许你也会看到这类新闻啊，有些女孩呢在恋爱关系当中承受了很多身体暴力、言语羞辱，但她认为呢，这既然是两个人的爱情，那么就需要予以包容和容忍，这就导致对方呢进行更加肆无忌惮的这个伤害，以至于有些女孩从此命丧黄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个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新闻事件，对吧？一个上北大法学院的一个高材生，这样的一个女孩，就是因为被自己的男朋友精神折磨难以自拔，到无法去面对，不知道该如何去解决，连离开的勇气都没有，而选择自杀。所以很多人看到这样的新闻都百思不得其解，都这么大活人了啊，你为什么就不会提早的脱身呢？及时的去求助呢？啊，事实上呢，这些可怜的女孩正是因为不了解健康与畸形恋情的区别，没有能够及时的识别出危险的信号，也并不知道如何向父母或朋友求助，才会出现如此迟钝的反应。因此，为了让孩子日后在恋情当中的安全健康，家长需要及时的告诉孩子，未来如果在与对方的恋情当中，自己感觉不到这个基本的信任、尊重和关心，或者连生活自由都受到了限制，甚至遭到了言语、身体暴力，那么这种恋情就是不健康的，需要及时的终止，或者向父母或者向朋友求助。另外，我们从如果说从电视节目呀、社会新闻或者说身边的案例当中看到类似不健康的恋爱关系，家长也要趁机的进行普及教育，给孩子打好预防针，分享恋爱经验，来讨论维持健康恋爱关系的能力。啊，这点呢是很重要的。无论你自己的婚姻和爱情是否成功，每个人都有应该有自己的一个恋爱的经验和感悟。如果孩子到了青春期啊，对爱情呢他就是有自己的一点观点，自己的一点看法，那么家长呢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适时的啊，可以跟孩子呢来谈一谈自己的恋爱经验啊，比如呢可以与孩子分享一番啊，自己从爱情中得学到了哪些道理啊，你的目前的婚姻中哪些方面是健康的值得效仿的，而哪些方面是不健康的需要改变的，还有你和伴侣之间啊有没有什么优点值得孩子去延续，又有什么样的缺陷是需要去努力避免的。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说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一些家长的朋友，你们是不是也被点醒了，你觉得孩子的这个情商以及情感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举个例子啊，父亲相亲，父母相亲相爱，真诚的沟通，共同解决问题，遇事从来都是就事论事，而不是东拉西扯乱翻旧账，那么这种经验就是孩子可以在未来的恋情当中加以效仿的。而频繁的婚内冲突，互不信任，互相诋毁，甚至家庭暴力，就是非常不健康的关系模式，也并非成熟的亲密关系应有的形式。如何理性的应对婚内的冲突啊，这个就是需要研究了。关门吵架就不影响到孩子了吗？未必。事实上有时候啊，即使父母不说，孩子也会在日复一日的观察当中呢模仿父母的相处方式。所以很多已经组建家庭的人就会发现自己与伴侣的相处方式竟然与父母是那么的相像。 如果父母如果是相敬如宾，甚至甚少争吵的，很少争吵，那么孩子的婚姻呢，多半也是风平浪静，幸福美满。而倘若呢，从小生活在硝烟弥漫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啊，那么等到孩子建立家庭，他们也非常容易呢，一言不合就爆发。对于后者，即使他们非常痛恨父母曾经的争吵，却也仿佛陷入了难以自控的怪圈，无法抑制自己吵架的冲动。这就是父母的婚姻模式在子女身上的复制。说到这里呢，还Estella 呢，哈尼，我要再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剧情啊，就是最近呢，韩国不是有一部连续剧很火嘛，叫做《夫妻的世界》。我最近也在关注啊，但是为什么我不知道在 YouTube 上面我怎么搜不到完整的剧集，如果你能找到告诉我。我是看了这个一些博主呢，就是关于电影解说的博主啊，分享的这部电视剧。那夫妻的世界其中就有一个，我大概简单说一下这个故事的一个背景。这故事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夫妻俩呀，又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女强男弱啊，老婆呢特别有赚钱的能力，然后老公呢比较弱一点。哎呀，这个过了十几年呢，幸福的所谓的幸福的婚姻生活，突然间有一天啊，老婆呢发现这个老公的外兜里边啊掉出来一支口红，这个口红还是他不会用的那种口红的颜色，大家就知道了吧？啊，这个是小三儿故意放在这个男的包包里边的啊，口袋里边的。然后呢，他还发现了老公送给他的一条围巾上面，竟然新送给他的一条围巾啊，竟然有一根长长的头发的颜色，包括它的粗细跟他自己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就开始疑心了。好，那当中的细节我就不多说了，反正最后呢就是暴露了啊，即使这个她的老公呢掩藏的再好，那这个女主角呢，她老婆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女人，她就一步一步的啊，这个抽丝剥茧的就发现了老公背叛她的事实。然后呢，这个老婆就是发誓了，我一定要报复，我一定要让你彻彻底底的离开我的世界，离开我的生活，我要跟你离婚。但这个老公呢就非常的贪心，他不单是想要儿子的抚养权，还想要财产，要分财产。那你说这女人，那他老婆肯定不乐意了，凭什么呀啊，我爱了你十几年，我花了钱支持你的事业，对不对，拿资金支持你，我情感付出了，我青春付出了啊，我对这个爱这么操心，对不对，你看我这么优秀的老婆对你这么好，经济也付出，你最后我得到了什么，得到的是背叛，我怎么可能会让你去跟我分家产，我怎么可能让你把我的这个唯一的一个儿子给带走呢，那不可能的嘛，对吧，所以两个人就打起来了。然后这个男的呢，就是在他们的所在的这个家里边就把自己的老婆给打伤了，已经是昏倒在地。这个时候这一个场面被他的儿子看到了，他儿子说，从今天开始你不是我的爸爸，我不是你的儿子。然后他这个男主角就看懵了，就告诉他儿子，这个不是你所想的那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不管说是你们之间是作为父母啊，作为家长，你们之间的情感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都不要在孩子面前去展现，尤其是竟然在就是家里边家暴，然后呢不小心让自己的孩子看到了，你根本就无法想象这样的一个场景在孩子的未来，对孩子未来有多大的影响，一定是一辈子的阴影。他会在想，我的妈妈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的爸爸为什么就是在，而且这个剧情里边是什么呢，是爸爸在一次不小心就是拍摄跟这个小伙伴这个玩闹的时候的一个小视频当中呢，不小心拍到了自己的爸爸跟一个陌生的阿姨在那边 kiss 啊，打 kiss 的这么一个情景。所以呢他是知道了 爸爸亲了一个陌生的阿姨，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事情告诉妈妈，他也是为了保护妈妈，他不想说把这样不开心的事告诉妈妈，他不希望父母分开啊，孩子的是这么一个美好的一个心愿。但是呢现在事已至此，所以说就是他终于妈妈知道了，哦，原来孩子也知道这个事情，孩子也隐瞒着我，没有告诉我，对不对？所以好，我们现在不讲家长，我们就先说孩子。所以为什么说就是亲爱的宝贝们，就是你们在去找恋爱对象的时候一定要去了解他的原生家庭，他的父母的相处关系怎么样，他们的就是家庭是否是和谐的啊，或者说当然了，我不是说他们结婚了就是说离婚了啊，他父母是离异的，他是单亲妈妈，他是那个单亲爸爸啊，一个人带他的，然后这样的这种就不好，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只是说你要去剖析，就是你爱的这个人他的原生家庭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美满幸福的这样一个家庭的一个氛围当然是对他有一些好的影响，那如果不是呢，不是的话，那你选择接受吗？那你想想你能够怎么去帮到他呢？因为他的原生家庭可能不是那么完美，那么的幸福，他多少他心理上都是有一些缺失，都是有一些小遗憾的，那你可以接受吗？那你接受之后了，你怎么样去处理好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情感的关系呢？对吧，未来你们要生活在一起几十年的，一辈子的，所以这都要想清楚。好的，我们的这个整点广告就要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爱情麻辣烫，继续我们这个星期天的约会，在下一个小时要聊什么话题呢，稍后我会告诉大家好的，爱情麻辣烫在星期天的晚上继续陪伴大家，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哦，稍后聊。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Hello，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爱吃鱼但是不属猫的 Estella Honey， 你是谁呢？很希望知道你的名字，你是做什么的呢？你生活在哪个城市？那听我们节目有多久了呢？你喜欢我的风格吗？希望我能够有什么样的话题来聊一聊呢？都欢迎你来告诉我，可以跟我取得联络，加我的微信 superhoney903 superhoney903，告诉我你是我的西西宝贝还是哈哈宝贝。那要跟新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对粉丝的这个听友的昵称啊，西西宝贝呢就是喜欢我们节目的女生，哈哈宝贝就是喜欢我们节目的男生。那请注明就是你的一个诉求，你是有情感的困扰要跟哈尼来说，还是说你有想要有这个恋爱的诉求，也可以告诉哈尼，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秘密国际婚恋交友平台，可以帮助到大家找寻自己的另一半。那 其实呢，昨天晚上哈挺晚睡的，也是在跟两个朋友在聊，一个是在西雅图的，一个呢是在国内的，在香港的一个女生。那两个人的这个问题呢是他们就是说个人的情况哈是截然不同的。对，我非常佩服的是这位香港的这个女生，她估计也是接近40岁的年纪吧，她没有结过婚，但是她有一个小孩儿啊，她说她是。借了精子，然后呢就生了这么一个孩子了，卵子是自己的。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那么勇敢的去觉得说按照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去活的女生呢是挺有个性的哈，也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也是令我钦佩的。其实我这两天也是在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包括你看那个中国的一个很知名的演员啊，陈坤呢，他现在不是说又再一次的什么曝光了他跟他儿子的这个照片嘛，就是因为他有孩子这件事情是好多年前大家就知道了，这孩子估计现在也十几岁了吧，但是就是始终他没有对外去正式的宣称说啊这是我的儿子，然后呢谁也不知道谁是他的妈妈，他就是。就是到底是吧，这个母亲是谁没有人知道啊，就各外界呢就是各种的猜测，大家都知道嘛，就是作为明星啊，作为艺人啊，他们这种情感生活大家都是非常有兴趣去了解的，对吧，就会在想啊他是妈妈是谁呀、是他的哪个老同学呀、是哪个明星啊，哪个演员啊，就是都在这么一个猜测。那我也在想啊，就是一个人他就是没有结婚，他为什么会想要一个孩子的陪伴呢？是真的就是觉得说对爱情对婚姻没有把握，或者说他已经对爱情失望了，不指望有婚姻，就觉得说未来可能自己就是独身，然后呢他就觉得我还是应该有下一代，那我还不如趁早要一个有我的那个基因的孩子陪伴自己这样也不孤单，然后呢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培养孩子。我就在想这些未婚的爸爸妈妈他们是怎么想的。其实在多年前呢我也认识一个女孩，也是非常的有个性啊，她很中性的打扮，她说呢，但是我不觉得他是同性恋啊，但是我们可能没有熟到那个程度，所以没有聊得特别深，但是我感觉他应该是异性恋。他说他就跟他的一个所谓的很多年的一个好朋友发生了关系，然后呢他就怀孕了，怀孕以后他就想把这个孩子留下来啊，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了，这个就是说你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谁，然后呢他也就不需要对方负责，他就觉得说我怀孕了，那我愿意把孩子留下来，然后我也不想说以孩子去要挟你什么，我愿意自己去承担这个后果，我自己去把孩子养大就挺有意思的哈，就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会不会就真的有的人是怕太孤单了，然后怕没有人养老送终，然后就去养一个孩子呢？我觉得也有可能，对不对？只是说你并没有身处他那样的一个思维，一个境界，或许你现在就不能理解，对吧？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在这第二个小时要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网上交友的。其实呢，我们也聊过不少的关于网恋的话题，但是我觉得网上交友呢，因为它是现在就是很多人都去使用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去交友，去扩大自己的这个交友的圈子。你说现在这样的一个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一个时代，很多人真的他在反而在线下去认识新朋友的机会不如在网上认识新朋友的机会多，对，所以呢现在网络交友呢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但是网络交友它的质量怎么样呢？网络交友什么样的方式是可靠的，是安全的呢？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
网络交友，它的好处和它的坏处，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参与讨论了，跟哈尼取得联络。欢迎大家来通过我们的 APP 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的 APP 来在线上收听，可以搜爱情麻辣烫，那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可以搜我们的今日西雅图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通过这个频率来收听在线收听啊，收听我们的直播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如果说你有这个交友的诉求，你想要谈恋爱的话，也欢迎来跟我取得联络，可以搜我的微信号 SuperHoney903 SuperHoney903 请注明你是西西宝贝还是哈哈宝贝，你有恋爱的诉求或者你有情感的困扰。如果你也想听听我的以前的做的音频的节目或者是我的文字，也可以搜我的公众号 SuperHoney909 SuperHoney909 啊，对，这都跟我的个人号就差一个数字啊。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来跟大家说了，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关于这个网络交友的。这个网络交友呢，那就是意味着什么呢？交友网站，对吧？交友的 APP， 这种存在呢是给我们现代社会两性关系是带来了一场这个改革性的这个风暴哈。你看一些这个主流的媒体，你看包括华盛顿邮报、先驱报和路透社进行过这样的一项调查，发现呢在美国大约有5400万的单身男性和女性，其中有4000万的单身呢是承认他们会尝试网上交友，这个还只是2012年初这样的一个调查哈。那2012年三月份呢，有一项这个市场调查表明，现在的交友服务业呢市值约为21亿美元，这其中包括国内1500家的交友网站，他们加起来占有整个交友服务的53%。那到底为什么，是什么使得这个交友网站是如此的火爆呢？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美国大约有20%的婚姻是从网上交友开始的，而且这个数字仍然在上涨，在5年之内网上交友很可能成为人们找到人生伴侣最常用的工具。现在我给大家分享的这段话呢，是在2012年初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说在现在我们来看啊，在这个7-8年以后，网络交友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但是呢在这个便捷的同时呢，它也会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就是说网络交友没有错，但是我们要去学习如何网络交友，学习如何使用这些交友的平台、交友的这个 APP 的这些工具，对不对？那网络交友是很刺激、很神秘的，对，是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大家会有很大的这个想象的空间，你跟你潜在的这个伴侣还没有通话聊天前，对吧？然后呢，你只是看到他的这个图片，看到他的文字的介绍，但是呢，现在就是有非常多人他是放的假的照片，甚至是假的个人的资料，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懂得如何去判断啊，这个人是否是真实存在的，他资料是否作假。继续来说啊，我昨天呢晚上有跟我的这个交友俱乐部的这个会员有在聊啊，就是我问他，我说你之前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认识这个新的朋友，然后他就告诉了我一个叫 TT 的啊这样的一个社交软件。但这个社交软件呢也被外界呢是称为这个约炮软件。那对于我对他的了解呢，我就跟他说，如果你是想正经的找人谈恋爱，我说这样的一个 app 你一定得小心了，我建议你不要用。对，我说这上面是非常乱的，有很多人他就抱的想法就是只是想约炮啊，甚至呢有一些他还不是单身啊，还是这个已婚的一些男人啊在上边玩呢，所以就是很可怕。所以我就觉得女性朋友们一定得好好保护自己，从选择社交软件这种网络交友软件这第一步开始一定要慎重。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这个交友啊，网上交友的。
我们还是继续来说一说哈，这个网络交友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益处。因为呢，其实有非常多人呢是比较这个害羞的啊，然后呢不太懂得去跟陌生人打交道的。那如果说你通过网络交友的话，首先暂时是先看不到人的，对吧？只是有图片还有一些网上的一个介绍，那你呢就可以先通过在网上先聊，对吧？因为你可以在网上自己选择你自己喜欢的什么样的类型，对吧？你的搜索的偏好就帮你淘汰了很多你觉得不适合你、你不喜欢的类型。这个呢，这个特点就使你的这个交友呢就会更加的这个简洁和方便了，对不对？其实真的，我们现在来说，为什么说现就是网络交友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为什么这个时代越来越多人的这个你能够去走向婚姻，你的交友的诉求都是在网上完成的？因为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在线下，对吧？你的周边的亲朋好友有多少人能够，对，他们可能是关注你、关心你，但是他们真正的能帮得到你交友的这个事儿吗？那尤其是我们在美国的、在国外的这些海外的这些华人、这些游子们，就是有多少人能够去在乎你这些事儿呢？对吧？大家都是在生活在自己的一个环境当中，别人会关心你的一个是不是单身啊，谈恋爱了没有，是吧？什么时候结婚？但是不会，很少，至少说很少。那我觉得我还是很幸运的，就是我来这儿没有说，就是我在这个城市，在西雅图这个城市并没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接触到了一些朋友，他们非常的热心肠，是要给我介绍对象。那首先是他们对我这个人的认可，对吧？然后呢，他也正好哎留了心了，觉得谁谁谁可能适合你，你们可以去尝试联系联系啊、哦，把联系方式给你们，是有这样的，但只是说现在越来越少有这样的热心肠的人了。但是哈尼绝对是个热心肠的人，对，我通过这个我的情感的节目啊，就是帮助了很多的这个朋友呢，在线下啊，从线上走到线下，真实的进行交友啊，做一些 party 啊，做一些饭局啊，让大家彼此能有这个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去认识、去了解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你在网络交友，你最后你还是得走到线下，对不对？啊，好，那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是愿意去花这个钱，说我愿意花会员费，然后呢一年的会员费是多少，然后呢有恋爱顾问帮你去筛选什么样的人，按你的要求、按你的条件去筛选什么样的人适合你，然后去约会，这个就帮你省了非常多的事儿了，对吧？如果说你还只是单纯的一味的想说我就靠我自己，然后我就等待吧，就整天就想啊等待。当然了，我觉得说你去祈福、去祈愿、去跟上帝说，请你赐予我一个合适我的人、值得我爱的人，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的，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对吧？这是一种信仰，但是你也要拿出真正的实际行动，去想清楚、去理清思路，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快速的去帮到我自己，去认识到不错的、优质的朋友。首先从朋友做起，对吧？然后你得有个方向感，而不是就是特别迷茫，就整天就只是祈愿而已。那这样真的是我觉得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有这种恋爱顾问可以去帮到你？那好了，现在呢，我们来说说看哈，就是其实当你有恋爱的这个就我们现在分两块来说，一块是你有恋爱顾问，对吧？实打实的去帮你去调查对方的真实的情况。然后呢，另外一种是什么？是你没有去花钱找恋爱顾问，那你自己去网上去淘去筛选，那怎么样能判断说这个人合不合适你呢？接下来就教给大家一些方式来试探对方。首先第一点，从聊天的内容来分辨真伪。因为很多人他在写他的这个个人资料的时候就是乱写的、瞎写的，他也有的人愿意承认，有的人是不愿意承认的。那承不承认的前提是什么？你要去问，你要去了解，你必须走出这个第一步， 对吧？如果你不是说你想在网上找个陌生人，管他是不是狗，哎，我就是闲聊，我无所谓他是什么人，他是不是人都不重要啊，那你就不用去想，哎呀，我还怎么辨别他对我是不是真心的啊，是不是严肃认真的想找一段关系啊，对不对？那就两说了。好，我们说第一点啊，从聊天内容来辨真伪，需要明确的一点，网恋的时候呢，对方说的那个个人资料啊，可能是非常少的，而且还不一定是真的。所以呢，就需要你在真实的聊天当中加上这个时长啊，你就会慢慢慢慢的去了解他到底是做什么的，什么样的一个学历背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他的家庭背景是怎么样的啊。而且呢，一定要留意啊，在这个聊天过程当中语言前后左右的完整性。有的人呢就是聊着聊着的就编故事，编了之后他都忘了他讲什么样的故事了，然后之后你再问他一遍的时候，他又是另外一种答案。哎，我还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想要知道啊，这个哈尼遇到什么样的奇葩的人啊，遇到什么样的渣男，网上的这些恶心的骗子色狼之类的，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号，加我 superhoney903， 听哈尼给你讲故事， superhoney903， 加我的微信号。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从还有从什么？第二点是从言论来辨真伪，因为我觉得真的女生是特别容易去动真情的，男生是不轻易去言爱的，所以呢，女生你别一上来就，哎呀，男生叫你去宝贝，这没聊两句话呢，就叫你宝贝，亲爱的，我想你了什么的，你就现实一点，现实一点，人都没见过呢，他为什么叫你宝贝呀？他是跟你玩呢，还是就是说想要急速的去表达说我对你的喜欢呢？我觉得都不要相信啊，好吧？你看有些人结了婚都还未必叫宝贝呢，他没见过你，他叫你宝贝，他如果这样叫你，我喜欢你，我爱你，都不知道你是谁，就这么说，你千万别相信，你就得给自己留个心眼了，这个男人靠不靠谱，对吧？还有一点，我觉得是最能够试探对方是否是真实存在，是否是有诚意的想要跟你去交朋友的视频聊天啊。然后呢，首先你第一点谈，你就说我为了不浪费时间，你是否愿意咱们约一个时间，好吧，彼此有时间有空的时候我们视频一下，对吧？这样有面对面的机会，对不对？尤其是这个疫情期间，哎呦，见不着面，对吧？那就只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了。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在这个小时当中呢，哈尼想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网络交友的。这个网络交友呢，我觉得我们聊100期都不为过啊！真的，现在太多人呢是通过网上的一些交友的社交的软件啊，通过这些平台呢来认识朋友啊。那我们现在先暂时的来说一下，就是如果你不去交会员费，不去找恋爱顾问去给你一对一的服务，帮你针对性的、有效性的、快速的去找到恋爱对象，那你通过自己一番摸爬滚打哈，你该怎么找对象呢？我们刚才讲到了两点，一是从聊天内容来辨真伪，第二是从言论，就是你们的就是言语当中来辨真伪，还有一种第三种就是我刚刚说的视频。真的，就我试验过好多次，我只要说你敢跟我视频聊天吗？因为很多人会说我们加个微信吧， 我的看他的那个资料，我就觉得这个人很假，不像是真的。这照片怎么那么眼熟呢？哪个明星啊？或者是经常会有很多人把某一个可能网红或者说网上的这个觉得挺帅的照片，哎，肌肉照啊，很阳光的照片，那个就这样的照片，就是使用率特别高的啊，这种照片来使用，你知道吧？所以这个时候你一旦是质疑了女人，你千万不要就不相信自己的第六感，你一旦对她有质疑，你就可以说试探她。我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够视频聊天，你愿意吗？有的人敢说愿意，敢。这个还并不代表他就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呢，至少说他敢。如果对方不回你，这结果就非常明了了，他是个假的，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不想浪费时间的话，一定要提出来。如果他心里没鬼，他一定敢跟你视频。不管说他照片是不是假的，首先有一点，他要敢跟你视频，你们才有可能下一步。当然下一步也有可能他就真的是个假的，那跟照片根本不是一回事儿，有太多了，真的。我就有碰到什么，在网上你碰到你的同学的照片、你的朋友的照片，甚至你的同事的照片被用了，都是非常有可能的啊。所以这个奇葩的事情非常多。好，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从现实见面，第五点，从现实啊，第四点，从打电话来看看这个人的真假啊。有些人啊，他到晚上的时候啊，不跟你聊了，哎，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他是真的早睡觉了吗？还是说他不方便聊了呢？啊，是不是有家事了？那有一些人，尤其是在这个 TT 啊这样的这个约炮的这个平台，有非常多就是已婚男人，他就是隐婚，有的是隐婚的啊。什么是隐婚？就是说他不告诉你他结婚了，他装单身。啊，他就说我是未婚的，或者说他就是压根儿就不跟你提什么我是不是已婚的，是不是单身，不说，也不说自己什么离异，都不说。如果所以你不问清楚的话，那最后吃亏倒霉的是你啊，浪费时间的人是你。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你是单身吗？还是你是离异呀？或者说试探性的问，我怎么感觉你是已婚的呢？哎，或者说以你这个年纪，你上面那个资料，我觉得你应该是离异了，就是有这种试探型的这个语句，你可以去问他，然后看他是怎么回答你的，对不对？好，那第五点是从现实见面看。OK， 你们也视频过了，也聊得都挺好了，然后呢奔现了，对吧？视频见面了，不管谁主动提出，我们说见面，对不对？啊，那这个就是更是吧，能够有面对面的机会，更能够直接判断了，啊，他是不是合适你的？啊，如果想要听哈尼的贵，我的就是我了解到的一些，或者说我经历到的一些这些网络交友的这些奇葩故事，当然有一些是伤痛啊，血淋淋的故事。想听的话，一定要持续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情麻辣烫》，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9点，两个小时陪伴大家。那在这个时间呢，大家应该是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这个出去的路上，或者说在回去的路上吃好晚饭了啊，也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一个人陪着你一起听节目，有没有人陪着你这样的一个行车的一个旅程，或者说就是你一个人，然后呢你也记得在这个时间段啊，7点到9点，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9点，两个小时，有这样的一个声音你是愿意倾听的，那我觉得我会觉得很开心，我会觉得我对你是有帮助的。好的，欢迎继续来锁定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麻辣烫》在为你播出当中，也欢迎大家来跟我说说看你想聊什么样的话题，给我提供一些素材、一些建议，可以联系到我，Superhoney 903 SUPERHONEY 903，加我的微信，好吧？注明一下，说我是你的听友粉丝，我想要聊什么样的话题，或者说你有恋爱的诉求，你说我想谈恋爱了，是吧？青春不常在，抓紧谈恋爱。好，再次来说一下我的微信号 ，Superhoney 903 SUPERHONEY 903，自由文艺乐女神就可以找到我了。那 我觉得网络交友真的是我们现在不得不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以这个工具，但是呢也是一定要非常的审慎，非常的注意，千万就是不要自己的真心被付出而受了伤害，甚至可能钱财也会有损失，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那接下来呢，我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案例啊。有一个男孩子，我觉得他还是比较慎重的去做这个网络交友的，而且呢他还在网上呢分享了他怎么去在社交软件上去认识个女孩，然后他怎么去这个判断的。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男生挺有意思的哈。他说一谈到成都啊，很多人就会哼起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想带走一个成都姑娘，大概是有很多男人心中的梦吧。他说要我说呢，我更想带走成都的天气啊，很喜欢这个天气，这个成都的很温润很自然的天气啊。不过呢，因为这个男生啊，他是在厦门读书的，所以他就是参加完毕业典礼，他打算在厦门住两天啊，好好感受一下这个风景啊，这个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旅游城市，这样的一个独特的魅力。前面其实说的这根本就不是那个跟成都姑娘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说他认识的一个网友，然后这个女网友呢，就是她通过社交软件就认识的，是一个能说走就走的自由女性，各处的旅游景点打卡，吃喝玩乐似乎已经成为她生活中的这个常态啊。然后呢，来说说看，那她呢，就是偶尔，而且呢，就这女生偶尔会深夜的时候发个朋友圈，吐露自己的不悦呀，字句中表现出她这个真性情的一面。也许呢，因为这个彼此的这个生活方式巨大的差距啊，我一直都选择做她生活里的旁观者，从未想过见面这回事儿。但是缘分就是这么的奇妙可言，也许你我同在一座城市，就是缘分开启最佳的理由。他开始呢这个打开行李箱去找今天的场合该适合穿的衣服忘记了原本的这个厦门之行的计划。很多人看到这就问了，社交软件上认识的女生靠谱吧？我们现在从男性角度来看一看，真的也有非常多的男生在质疑这个，就是说他就在想，哎呀，我怎么办呢？我很无助很无奈，我不知道怎么样交到新朋友，大家都在网络交友，但是我对网络交友我还是持有这个质疑的态度，对不对？但是呢现在很多人都是通过这样的新型的社交方式啊，就是把问题简单化嘛，对吧？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他俩呢就这个女生应该就是成都的，他们就约了去认识。那这个男生他对陌生人是否靠谱这件事情呢，他有三个判断的方向。第一点，微信是否正常使用，这点真的非常的关键哈。因为呢你看，尤其是我们这种华人交友，大家也知道很多人呢，你通过一个社交平台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他很快就会跟你要微信号，或者你很快跟他要微信号。为什么呢？微信就是说是一个人常用的，对吧？华人常用，中国人常用的，你能看到他的一些这个真实的生活的状态，更快速的去了解他这个人，对吧？我们来继续说哈，就是这个男生，他呢认识了一个女网友，然后怎么判断说这个女的是否呢是靠谱的。我们先继续谈这个第一点啊，就是微信是否正常使用。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真的有的人哈，他你看你通过其他的这个社交软件，对吧，认识了一个华人中国人啊，那说加了微信以后呢，你看看有的人他的微信真的是有问题，微信会提醒你对方账号有异常，严重异常啊，极有可能已被盗号，与其发生资金往来可能存在风险，请注意核实身份，涉及汇款转账等务必电话确认，谨防诈骗啊。这个呢就是说明呢他的微信呢是不能正常使用的，或者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也不能正常使用，你加对方的微信，他会显示说对方账号 存在异常，你无法加啊，这种呢也有可能是为什么呢？说明他是被举报过的一个假号，或者说他是被举报过的这样的一个不正常使用的一个微信号。那么你被举报，你肯定是有原因嘛，对不对？好，第二点呢，头像的像素是否是正常，或者是用他人的头像，或者说不真实的头像。对，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你说到这是什么年代了，对吧？你还会用这么糊的照片？你是没有头像用了吗？对吧？还有就是你可以去看一看他的头像跟他的这个朋友圈里边啊，有没有他个人的照片。所以就真的会有很多人会问你，或者说你也要主动的问。比如说你看他朋友圈，哎，是什么也没有，都没有他个人照片，那你就要主动问啊，我想再多看看你的生活照片呢，你喜欢旅游吗？你喜不喜欢拍照啊？啊，就用这样的话题去聊起来，去多看看他的生活照片，你就可以更多的对他有进一步的这个了解。还有第三呢，就是看这个朋友圈，看朋友圈他是否有盗图啊，是不是这个有很多浮夸的这个东西啊，这个呢就是这个男生他对陌生人是否真实靠谱的一些判断，对吧？好，那关于他俩的这个故事呢，我就不多说了哈，我觉得也就这样吧，嗯，就是没有引起我非常大的兴趣，就我就是说不是一个特别就是突出的一个什么样的案例，可以去分析的，对。那大家有关于什么样的，就是说你去网上交友，你会怎么样去判断这个人的真实性，你是如何去防范就是不要被欺骗，不要被伤害的，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累积了一些经验吧。那至少哈尼，至少我已经累积了一些经验了，对，你开始不断的从这些实践当中去累积经验，累积你的提升你的判断力，对。那也欢迎大家来跟我进行交流啊，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 superhoney903 superhoney903 superhoney903， 请注明你是我的爱情麻辣烫的听友，你是西西宝贝是女生呢，还是哈哈宝贝，哈哈宝贝是男生啊？你是有什么样的情感困扰要倾诉，还是说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样的你需要解决，或者说你说啊，我想谈恋爱，我想找一个谈恋爱，那你找我就对了，对，我这边绝对是非常靠谱的，特别负责任的去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啊，找人谈恋爱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的微博，如果你有玩微博的话，名字是地球麻辣魔力主播，这用了好多年的微博哈，地球麻辣魔力主播哈尼，地球麻辣魔力主播哈尼，搜麻辣魔力主播哈尼也可以找到我啊，哈哈笑的哈，女字旁一个你，我在里边呢，这也分享这些年我的生活的一些内容，还有我的工作的一些内容，以及我对情感的一些分析啊，对情感一些理解啊，还有呢，我写给未来 husband， 写给未来老公的这个信，对，我也打算什么时候要把这些文字呢去整理整理，然后呢，以后要给未来的另一半看，告诉他，你看你没有出现之前，我一个人这个喃喃自语啊，跟你说了很多话，对吧？这也是表达了我，其实我今天还在跟朋友在说呢，就是一个大姐，她50岁了，然后我说。他说他到现在还在找真爱，我说我也是，我到现在也都还在找寻真爱，但是已经过了那种耳听爱情的那种年纪了，就是说你不可能说这个人就是说他只是对你说啊，我喜欢你啊，我好爱你啊什么的，这是爱的一种语言的表达，但是呢，爱真的你是要用实际行动的。那这个大姐就说了，她说我觉得男人爱不爱你，你看他钱放在哪里啊，还挺押韵的哈，他的钱在哪，愿意花在哪，那他的爱就在哪里，对。所以就是说其实这个就是一种付出，我觉得情感的，不管是情感的付出和物质的付出，就是在情感世界里呢都是要有的，只是说你怎么去平衡他们之间的一种关系，然后你怎么去判断对方他是否是愿意付出了他的真心，他对你是不是真爱，其实自己要有这个判断力，对吧？啊， 当然我觉得这大姐说的是有道理的。是，就是你看，就是很多的我们看到的这种真实的案例哈，都是说男人一有钱就变坏，男人有钱他就想说出去玩儿，是吧？啊，我今天还看了这样的一个新闻啊，说一个老头儿，老大爷七十六岁嘛，七十八岁了，但就是说那个跟一个阿姨同居啊，一个大妈同居了11年，然后呢就是不承认大妈是他的女朋友，两个人也没有领结婚证。那这大妈说为什么没领呢？他就觉得这个老大爷就担心他会抢他这个家产，你知道吧？所以就是没办结婚证。那最后呢反而还把他当成一个保姆在使用，他就对外就是这个阿姨大妈呢，她是找到了这个就是媒体啊，让媒体曝光这个老大爷。那你都已经撕破脸皮到这一步了，是吧？都已经曝光了，就是让公众知道了他们之间的这个情感的纠葛。那这老大爷就说了，我跟他不是什么情侣关系，他说他就是我保姆。那这个阿姨就说了，他说我跟他就是情侣关系啊，那我们都同居11年了，他之前也找了20几个，都没找到合适的，跟我在一起11年了。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是你咎由自取的。你为什么在这么长时间里面你不去明确两个人的关系呢？那他就把你当成一个免费的保姆，他甚至对外说你就是个保姆。那他有没有给你这个报酬呢？如果没有薪酬的话，他就是在利用你，利用你的感情去给他做老妈子，那也是你的选择呀。好的，我们的丁点广告到了，广告之后继续聊喽。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的，我们继续来聊这个网络交友啊。2018年的美国社会学家伊丽莎白·布鲁赫呢，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研究啊，发现说一个人所具有的吸引力呢，确实与年龄等客观的人口统计学指标关联度很高。在这点上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也很明显，但无论是男女都倾向于追求比自己优秀大约25%的人。这里的优秀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而是指根据网络交友中发送的信息和接受信息等情况形成的一个社交网络中那些处于更中心的位置的人。 研究者呢在纽约、波士顿啊等这个城市，利用某知名的约会软件观察了一段时间内的这个网络交友行为啊，通过了解谁给谁发了信息，谁给谁回复了信息，可以看得出哪些人对其他人而言更具吸引力，受到更多人的追求。他们还发现呢，在网络交友中呢，两个人吸引力水平差距越大，追求者向被追求者发信息时收到回复的可能性越小。也就是说，虽然希望不完全为零，但人们在网络交友中很可能会尝试联系一个自己很喜欢但根本得不到的人。当然这些只是网络交友而已，即便是大家互相看到了对方的资料信息是基本准确的，实际中彼此认识更多之后呢，也并不一定合适。不过呢，正如是最新的这样的调查显示啊，网络交友已经成为现在我们最主要的约会的途径了。虽然说呢不一定能够找到匹配的对象，但是网络为单身的人士呢提供了更广阔的选择和想象的空间，这一点呢是足以吸引到人的。但是我还是要说，也是我不断的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说你通过网络社交软件，你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你的诉求是什么？你只是说想扩大自己的社交的圈子，还是说你真的就是迫于线下，在现实的生活中，你的圈子太窄了，你很难去找对象，然后你完全没有方向感，所以说你就要去借助这种社交的软件。那如果是后者的话，那我建议大家真的一定要非常的慎重，就是不要去浪费时间。那怎么样叫不浪费时间呢？我觉得就是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怎么做到这一点呢？就是说你要去懂得有去学习，在实践当中不断的去学习，然后呢以及来听爱情麻辣烫，对吧，跟哈尼，跟我们的所有的嘻哈宝贝们一起来分享，去来琢磨琢磨啊，怎么样通过网上的有效社交，对吧？有效社交大家都知道，有效社交和无效社交的区别。无效社交当然了，这个可能更多的是针对说交朋友，朋友的质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谈恋爱，就是找恋爱对象的一个前提，也要是有效的去了解对方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你要清楚你自己是什么类型的人，你有什么样的条件，你有什么样的优势和弱势，然后你喜欢什么样的人，对吧？比如说你希望了解对方是不是正在想要找一个认真的，找一个严肃的认真的一个这么一个情感关系，你就可以直接表达出来，你说我是这样的，那你是否是这样的呢？不管他给出的答案是否是真实的，但是至少你可以表明了你的态度，你的一个立场，你说我是认真的在找一段恋爱的，我想找一个人谈恋爱。然后呢你谈恋爱的目的是什么，你也要表达出来。比如说你想结婚，你说我是奔着以结婚为目的去谈这段恋爱，你要把你的想法表达出来，然后你看对方的一个反应。如果对方呢他也是这么想的，那祝贺你，对吧？那你们就可以继续下去。如果对方不是跟你同样的想法，那你就可以考虑放弃了，或者说你只是觉得无聊啊，孤单，找一个聊友而已啊，那你可以继续聊。那这是大家这个个人的一个选择啊。好，那第二步呢，你可以就是说去多了解他的这个工作，他的工作性质，他在哪里啊。还有一点非常关键的啊，这也是重中之重，就是你生活在什么地方，什么城市，他生活在哪里，他工作在哪里，你们距离有多远。我相信绝大部分人不愿意去谈两地恋，对不对？你看像哈尼有这么几段都是刚开始在一个城市，后来就分开两地的，这个异地恋是很悲惨很惨痛的一些经历哈，就真的就是浪费你的青春的光阴。因为两地恋想要坚持下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对。所以首先第一点，考虑地域，他在哪里，你在哪里。第二点啊，他是否，他的交友的一个目的跟你是否是一致的。第三点，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他的工作大概薪水是多少，你要有一定的了解。你可以不用直接去问，你可以大概的去 从网上查一查，你也大概知道他做这份工作大概的年薪是多少，对吧？然后呢，跟你是否匹配的，真的是不谈钱的恋爱呢是非常假的，对，不谈钱的婚姻呢也是非常假的，物质一定是基础，对吧？所以说聊这个话题我觉得无可厚非，绝对是应该要聊，必须要聊的，对不对？然后你也要告诉他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啊，在什么领域，然后就是让他对你有所了解。其实成年人大家都会很清楚，都会，他就算不直接问你的年薪多少，他也大概侧面的他会去了解你做这一行大概能赚多少钱，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兴趣爱好，对吧？兴趣爱好有没有这个趋同或者说不同，哎，你对他的什么样的兴趣你是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你没有接触过啊，这种反差也有新鲜感，对吧？然后接下来要说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那其实这个也是跟物质跟经济基础有关系，就是对方他是跟父母住在一起呢，还是他自己有房子呢，还是说他是租的房子呢？这个呢就是看个人了啊，有的人就是说，哎，我一定要你要有房子的，好，那这是你的要求。那有的人就觉得说啊，看你现在这个就是职场上呢，你还是很有这个进步空间的，我也看好你，那我愿意去陪伴你去奋斗去成长，那也是可以。他租房，好，你们就租房也行，对吧？或者说你有房子，你不介意男方没有房子也是可以接受，对不对？还有就是两个人的一个生活的观念啊，这个呢也要聊，这个可以聊非常的多，生活观念，对吧？就是大家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惯呢，平常生活里边都做什么呀，有什么娱乐呀，有什么样的爱好啊，然后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说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的模式，跟你呢是否合适，是否匹配，对吧？那当然了，也还有一点就是说，他喜欢吃什么，然后能不能接受你的一个饮食习惯，就是两个人能否吃到一块儿，这也是两个人的感情能不能走下去一个非常关键的，可以有差异化，对吧？很正常。但是如果说差异的太大了，比如说，是一段这个中美的恋情，对吧？他呢就只爱吃汉堡、吃薯条，那你呢？你不能天天吃薯条，偶尔吃吃还行。然后呢，那这样就很难融入到一块。如果说啊，他也接受尝试不同的菜系，对吧？也喜欢中国菜，那你们可以尝试啊，在一起试试看，对吧？我觉得这个是首先也是要了解的。就真的很多人说啊，我不可能去啊找一个就是只吃汉堡薯条的。OK， 那有些人就说 OK， 我能吃西餐，我愿意接受。所以说就是每个人的选择，每个人可以让的一个程度呢是不一样的，对。所以就我先不说什么中美或者中西的一个结合吧，就说是都是中国人，那有的时候在吃的方面那也都处不到一块儿呢，这个所以说都很难讲，对不对？好，那现在呢大家也知道哈，这个我们有一个数据是2019年有个数据是美国三分之一的新婚的夫妇呢都是通过网上认识的。大家知道这个 Tinder 吧， Tinder 呢就是说你瞬间做出选择，其实这个呢其实我们是知道的，中国研发那个 TT 其实就是盗他的，就是仿他的，是一样的，就是你看他的图片，看他的基本资料，然后当然他也有连接他的 Instagram，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平常发的一些照片，然后呢你看看，哎，这个人你有没有兴趣想要进一步的了解啊，通过这一些基本资料。但是真的我是有看到的，我也跟朋友交流过，比如说他有使用哪些交友的平台啊，什么社交的软件，你们可以去交流。然后呢真的你会看到有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当然有收费的标准啊，就是会放宽一些条件，你有更精准的一些方式去找到你喜欢的另一半。那你没有花钱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这倒也不就是不是因为花钱不花钱而去区别，即使你花钱了可能也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人，对不对？这个真的也就是说是很难讲的。说说我的这个真实的感受哈，就是我真的是有看到在 Tinder 上面呢有男的发着非常恶心的生殖器，然后啊什么液体，我就在想这样的图片都可以让他发，请问这个平台是有人在管理吗？这个管理是一定是很疏忽的，这么恶心的图片能够发出来，而且有一些是已婚的，对，已婚就是在婚姻当中的还没有离异的男人在上边，所以通过这些 点，你们就可以去判断了。这样的一个交友平台能够满足你的诉求吗？满足你真心想谈恋爱，找一个单身的，也是寻求真爱的，寻求爱情的人，有这个诉求能满足吗？所以大家真的要自己去判断。对，很可怕，非常可怕。然后有的男人一上来就是跟你说，哎，要跟你什么 dirty sex 啊，要性，要什么的，要啊去 happy 一下什么的。所以其实这样的人也还好，他能直接告诉你他的诉求，那你该删的就删了，对吧？女生尤其是在网恋，对吧，网上交友的时候，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千万不要被利用了。当然也有女生给我这样的一些这个说法啊，他说，哎呀，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应该这个放开一点啊，大家也都有性的需求，不要去隐藏，不要去那个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也能理解为什么大家都有性需求，这个很正常，是吧，正常的生理需求。可是你也得看，是吧，你要是乱来，你跟什么人都来，你自己不怕得病吗？我始终还是这么想，健康第一啊，真的有些不是你玩得起的事儿。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现在呀，是关于这个交友，网络交友啊，我们说了，就是互联网对婚姻，就是对网络交友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的。那2015年有一项研究就显示啊，就是与假设的没有互联网的世界相比，网络交友的普及可能导致婚姻总数增加了33%啊。研究人员表示，网络上认识的情侣第一次约会之后会更加快速的走向婚姻殿堂。目前美国至少1/3的新婚夫妇是在网上认识的，也就是说每年有60万对美国的夫妇，如果生在其他时代，他们本来会是陌生人。而这些夫妇呢，结婚之后可能还会介绍各自的朋友相互认识，并促成新的婚姻。所以网络交友的影响力呢，还会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扩散。啊，所以啊，我就觉得说呢，是网络交友啊，这个是一种进步，但是呢，大家也要注意，就是说要注意安全啊，还是要懂得去提升自己的一个就是识人的这样的一个应变的能力，会不会看人，这点真的非常的关键。我是吃了不少亏，对，受了一些伤害啊，所以呢才是在这儿友情的提醒大家，希望大家不要重蹈覆辙去受这些伤害，真的会给人的这个心理带来非常多的这个阴影啊。我们再来看这个调查，讲到这个人种和这个阶层哈，现在网络交友呢正以更快的速度来创造跨种族的婚姻。1967年，美国跨种族婚姻占3%，1995年占9%，增长呢是比较缓慢的。然而2017年到2018年的两项研究表明，自1995年来，网络交友大大加快了这个增长。其中一项研究表明，在网络交友越来越受欢迎的这几年内呢，该增长在2006年左右变得更快。啊，在2000年代呢，这个跨种族婚姻占到从10.68%上升到了15.54%，增加的幅度是很大的。该比例在2014年再次的突增至17.24%，2015年仍然是高于17%。啊，那还有一项表明呢，如果在网上交友认识其他种族对象，几率增加了大概是7%。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以及网络交友变得越来越流行，该几率仍然是会上升的。就是这个软件是好用的，但是大家还是得注意，就是说自己要去如何去分辨好与坏，对吧？有些人就是利用这种交友网络，这种交友的软件去伤害别人，不管是对身体的伤害、心理的伤害，还是钱财方面的伤害。啊，好，我们现在来讲讲这个高端会员的这个会员制的这个交友的这个应用哈。我们现在就举个例子吧，说这个有一个交友网站拥有30万名的会员，还有50多万人在申请，在等待结果。啊，那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是这个网站是非常成功的，大家是挤破了脑袋想要去申请成为会员。那说明是什么呢？说明他的这个会员的品质 是很不错的，而且呢这个会员的这个平台的服务呢也是非常好的。然后我相信肯定你看这么多人，几十万人还在等待申请的结果，为什么呢？说明他们是非常严选会员的，不是说你交了钱就可以啊成为会员，对吧？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边还说了就是关于这个就是使用这些大众化的交友应用呢，并非是更高端的这个会员制的这个产品，我们对随机缘分呢也是充满了期待的哈。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看个人了，就是你真的是有这些时间和精力去等待吗？如果真的时间就是金钱，如果你没有时间去等待，你没有精力去找，那你真的就是需要第三方去帮助你，需要恋爱顾问去一对一的去帮你匹配，这样你才更精准的、更快速的、更有效的去找到你的另一半。所以我也是跟我的这个交友俱乐部的朋友说，我说你现在面对的不是你一个人，对吧？你面对很多人的竞争，因为不管你找不找适合你结婚的这些人，只有这些。如果你不积极，你不快速，你不努力的话，那你的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越来越少。那这个话我是对现在还在迷茫的、还在寻找另一半的朋友们说的，我也是对我自己说的。你就必须得跟时间赛跑，然后找到最有效的办法去帮助自己去找到另一半。好的，我们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了，那也希望说听了我们的节目对大家呢有更多的在情感方面的这些这个恋爱技巧的一个提升和帮助。那欢迎大家呢跟哈尼有更多的一些互动啊，包括这个线下的互动，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superhoney909903superhoney903 superhoney903叫自由文艺，自由文艺了女神，可以注明啊你的来意，你是西西宝贝还是哈哈宝贝，你是有些情感困扰想要跟我倾诉呢，我是特别的乐意的倾听。同时呢，如果说你有交友的诉求，我也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给到你，我们有一个叫做秘密国际婚恋交友平台，有这样的一个俱乐部来给你提供到帮助，秘密国际婚恋交友平台。好，那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呢有我的音频的节目，也有我的一些文字，我对于情感的一种态度，一种表达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互动。我的微信公众号是 superhoney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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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有什么样的活动也可以私信给我聊一聊天。那也如果说你有微博的话呢，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叫做地球麻辣魔力主播哈尼，有点长啊，搜麻辣魔力主播哈尼呢也可以找到我，麻辣魔力主播哈尼，哈哈笑的哈，女字旁的一个你。大家也可以来找我的 Facebook， 我即将会在 Facebook 上面呢来做这样的一个交友群。那我的名字大家可以记一下，是拼音与 YUANLIN 就是雨安林啊，你就可以想那个圆啊，那个圆的拼音给它分开，雨安林 YUANLIN， 就每一个前面都是大写，叫雨安林，每一个第一个字母都是大写，雨安林 YUANLIN 啊，我姓林的，对，大家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亲爱的西西哈宝贝们，要说晚安喽。那我们在下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9点，2个小时的约会，大家千万不要忘了。Good night kiss， 晚安。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 206-886-8686 206-886-8686